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中找寻大法的人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一，朋友说都退掉。我老伴儿有位朋友是个科长，前几年我帮他退过少先队，这次疫情所谓清零，他的居住区刚解封，他高兴地来到我家对我说，俺想请大法保俺全家平安。我对他说，那你就让家人都三退吗？当然必须他们亲口表态才算数。他说一定要让亲人们知道这个事，并且说我还是个老党员呢，都退掉。接着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显然这次武汉疫情的前前后后，让这位朋友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二，公司老板说今年是保命年。河北省深泽县某公司老板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很是支持大法，每年过年时主动要明慧台历，并安装了破网软件，通过看海外消息明白了更多真相。复工之后面对今年的瘟疫，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今年是保命年，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三，现在修炼法轮大法还来得及吗？我的外甥之前不信大法，我给他讲过很多次真相，给他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他从来不信不看，每次见面都会给他讲真相，但他总是原样，一点没有改变。我为外甥不能得救而着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来了，我更惦记这个外甥了，就想那就改变一下讲真相的方法吧，于是就给外甥发了一个翻墙的连接。过了几天，外甥给我打来电话说，姨呀，我以前错了，我点开了你发给我的连接，看了明慧网，看了对瘟疫的真实报道，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我以前错了，太错了，我要修炼法轮大法，现在修是不是晚了？还来得及吗？我高兴地说，不晚不晚，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太好了，你得救了呀。现在外甥每天都看转法轮，非常精进，他说落下的太多了，得赶紧赶上才行啊。四，女婿的平安护身符。女儿婚前与她的丈夫交往时，曾送给她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她很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就把护身符保存在钱包里。年前女婿与朋友一起去算卦，算卦的人说她有福气，身上还有护身符。她听后很吃惊，心想自己也没去寺院求过什么符啊。后来想起来了，是女儿几年前给她的一个护身符，一直还在钱包里随身带着呢。这让女婿更加相信大法了。今年他们的孩子生日前一天，女婿来接我时突然问我，您包里有护身符吗？我说有。他说，那您去我家后和我爸爸讲讲大法的事儿，给他一个护身符吧。我当然高兴，说行。我们开车顺利地进了女婿家的小区，女婿向他的父亲讲了算卦先生和护身符的故事，他父亲听后很吃惊，他父亲以前做了三退，我就借此进一步给他父亲讲了大法真相。我们大约聊了2个多小时，我一看时间不早了， 就进屋休息去了，他的父亲还在看真相资料。第二天，家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亲戚，因在女婿家，我有些顾虑，不敢放开讲真相。10点多钟，女婿的老姨来了，亲家抱怨他来晚了，他老姨说自己身体如何如何不好，女婿的父亲高兴地说，快找我亲家要一个护身符。转眼该吃饭了，我借着哄孩子为由进了屋，女婿的姨和他的儿子也正在屋里，我赶紧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娘俩高兴地接受了。饭后我又给女婿的舅妈姥姥一人一个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那天借外孙生日，我给4个人做了三退，带的5个护身符正好给了他们5个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门盖儿自动升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7日。1月23日，因中共病毒爆发武汉封城，没过2天，我们这里各小区开始封闭管理，要身份证发出门证。我去找同修，那里的门卫就不让进，要证。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登个记吧。我说不登了，不进去了。他说登吧，写个名，留个电话，我给你个证。我说不要了。哎，他就给我出门证了，但也没登记。这证还真起作用了，一点儿也没影响我俩联系，出入自如。我每天都出去，门卫一保安却问，怎么没见过你呀，是这小区的吗？从他的话中我认识到，师尊利用常人的嘴点悟我呢，人根本就看不见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出门就被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法。亲公啊，有的人可以高来高去的，有的人甚至可以遁入另外空间。每天出门心里背着师尊的法，可是有时也会冒出一些人心来，所以师尊用这种形式开示我，让我定下心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救人。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师父说道，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有一天讲真相回来，门卫增加到2人1岗，一男一女。我走到门口，门杆自动升起来了。女门卫问，有证吗？南门卫问，杆儿都升起来了，你自己开的？我下意识地嗯了一声。南门卫连说，他有证，他有证。有的保安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保平安。这段时间我也突破了家人的重重阻力，用心求师尊说，我是您的弟子，就是为救度众生来的，不让家人干扰大法弟子救人，对大法犯罪，不让他们开口，封住他们的嘴，请师父加持，家人也就不问了。每天进出自如，门卫不问还自动开门，我也善意地向他们点头致谢。真如师尊在红缨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都是师尊在做，一切师尊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100%信是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看待常人中所谓感言的名人，作者善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7日。目前武汉某作家的日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势如水火，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作家成了一部分人心中敢说真话的英雄，被热捧，不少名人发声力挺，有些大法弟子被人心带动，也认为这些人了不起，不能理性对待。理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哪些个人，他们做了说了能起正面作用的事实，对讲真相救人有好处，我们都可以用，但用了不等于全面肯定某家媒体或者某个人。这个世上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会可能做好事，无论媒体还是个人，最后审判看的是其对大法的态度。该作家的真名网上能查到，有资料说是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或原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应该说是对中共的邪恶有一定了解之人，在其以往的作品中也多有对文革的反思。这次疫情中他记录了一些官媒上看不到的情况，说了一些普通人不敢说的话，赚取了不少名义。可是毕竟是属于没有脱离党文化的常人，很容易被邪灵操纵利用，甚至通过高人气来润物无声地促成中共想做却棘手的恶事，如全民监控就是一例。在官方指派社区挨家挨户上门彻查疫情而遭到市民抵制时，该作家在日记中提出了用手机监控14亿人的建议，要求动用电信、移动、联通，外加微信、支付宝，五管齐下，强行联络每一个手机用户，每人必须回应每天的健康打卡。很快，强行微信登记，每天上报体温，全面铺开。监控14亿人，这是中共做梦都想做的事。中共虽然一直在暗中实施各种监控手段，但要拿到台面上毕竟心虚，做起来总有障碍。可是该作家的提议却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并顺势普及了健康码。健康码的邪恶之处已有同修撰文陈述过，堂而皇之地实施起全民监控来。虽不能说健康码的推行是该作家一人之功，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一开始也有人质疑手机监控的隐私问题，可他说生存比隐私更重要，现在是活下去的问题，轻易就打消了正处于死亡恐惧中的人们的顾虑。该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写日记的基点是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的，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这话说明作为体制内的人，该作者是非常清楚游戏规则的，绝对不会触碰红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正义律师被迫害，真正敢言的人被封杀，普通民众稍微说一句敏感的话就被封号删号，而该作家却能一直发声的原因所在吧。该作家和一些力挺他的人，不排除他们有时真的会受良心驱使，想站出来说说公道话，但因为他们的基点是在中共一边的，所以免不了会在关键时刻妥协或者主动为中共背书，小骂大帮忙，反而成为了中共对百姓洗脑的工具，成全中共的恶行。比如最近，中共为了摆脱全球追责和去中国化的困境，提出了全球共同抗疫的说法，对国内威胁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对海外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马上该作家也开始说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西方人士是因为不信任中国的抗疫经验而表现出来自负，导致无数人丧命，这个教训是全人类的。该作家把中共隐瞒疫情的罪恶一笔就抹掉了，轻易就违背了自己之前追责的言论，又肯定了中共抗疫的成就，把中共造成的对全人类的祸害推诿到了西方人士的头上，这正是中共想要的。而由于该作家目前的热度，肯定会有大批的人被带动上当， 这比中共官方直接跳出来灌输这些谎言效果要好得多。另有一位名嘴表面出来挺他时也是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识的底线就是活下去。这些言论都是出自中共，目的是阻止人们认清他的邪恶并问罪。人群中的所谓极左好辨认，经历过文革之祸的中国人尚有抵抗力，大法弟子也好辨识那些人，但所谓的偏右的人却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些年讲真相中常遇到这类人，平时他们也抨击中共的专制，也讲应该推行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在网络上还比较活跃，常常与左派发生激烈的争执，给人一种他们对邪党认识很清楚且很有正义感的样子。可是真正让他们退出中共时，他们马上就变调了，说你们法轮功就是太极端了，中国这么大这么乱，没有中共怎么行，目前哪个组织能比中共强。他们否认前30年，肯定后40年，实际还是在维护中共。应该说他们也是受中共邪灵欺骗之人，不管他们的内心作何想，只要他们不退出中共并停止为中共说话，结局也将是可悲的，所以他们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既然这样，对于他们的言行我们就要有所判断，不要为他们的表面所迷惑，否则就有可能在赞扬他们并转发他们的文章时，无意中也帮了邪恶的忙，从而削弱我们救人的努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当前救人忙》，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面对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一时改变了我每天定时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正常生活。怎么办呢？师尊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要突破封锁，先把自己的心稳定下来，加强正念。因此，我每天早上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除四个整点发正念，每天又加了三个整点发正念，而且每晚11:45起来发正念，半小时或一小时后开始背法，一直到3点晨练，已坚持3年多。同时用法指导自己，清除自身空间场名利情的诱惑，以便全力以赴救人。我先是在小区内白天讲真相救人，晚上在楼区内张贴。可是小区人数有限，我不能被封城所控制。封城第三天，在同修配合下，我选择离开楼房到平房同修家去住，既照顾一人居住的老年同修，又不受任何限制。虽然东北二月天气很冷，屋里只有10几度，平房没有楼房温暖，可是我是干什么的？师尊在《红银五·谁有福》中说，众神下世用命赌，当人未等创世主。我想只要能救人，再苦再累也值得。搬出去的当天，我就劝退了10几个人。街道上冷冷清清的，我想出来一个救一个，看见人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义当前把命保，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并送给他们护身符。看到很多人在大难中得救，我体会到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记得一个老太太听完真相后说，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回家后叫家人都三退，
不跟共产党走，共产党是害人精。有一个男士听完真相后说，谢谢你大姐，你冒着危险告诉我真相，我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用真名退出邪党组织。一天遇到三个大学生，听完真相后说，谢谢你奶奶，你辛苦了。其中一个学生举手喊，法轮大法好，三个人都退出邪党组织，高兴地离开了。疫情高峰期，每天都能劝退十几人、二十几人，当然也有不听的，要举报，恶语伤人的，急匆匆走过去的。这时我只能感到惋惜，是自己正念不足，心里很难受。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在修心。家里孩子看我天天出去就说，天天出去带回病毒怎么办？被抓怎么办？我告诉孩子，我是神的使者，疫情病毒是不敢入侵的，而且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再说，你们都知道，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我是绝症病人，是师父救了我，我怎能不去救别人？师父在《红引五大法图》的梦中说，幕后创世主挽救宇宙，把天法正，无数天神下世当人，把他等。红魔行恶，是不叫人把渡传承。可怜的世人呐，被谎言欺骗，不知真相。如果不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将面临可怕的下场。孩子们听明白了之后，帮我撒传单，传护身符，儿媳和孙子还拿起转法轮学了起来。以上是自己在大疫中救人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希望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时间不等人呢。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听大法弟子讲真相，退出邪党组织，不白来世上走一遭。最后用师尊在新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讲的法与同修共勉。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多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6日。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使命，只有扎扎实实的真修、实修，在做好三件事上下功夫，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下面将自己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一、机缘一过不再回。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从中国蔓延到世界，封关、封城、封区，一时间世界变得安静了，但也给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不便。我是在美国期间得到这个消息，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大淘汰来了， 快救人。连续几个晚上还给记得号码的亲戚朋友打电话，给他们做三退，告诉他们一定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朋友把父母、弟弟、自己的家人都做了三退，还有的亲戚因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给他展现了神奇。就是我在美国已经换上了美国的电话卡，加拿大的电话卡已经卸下，可他拨打我加拿大的号码居然打通了，还说了一阵话。过后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让两个同修拨打我的加拿大的电话，结果都是不通。这时我反应过来，是师父在给他展现神迹呢。跟他一说，他很高兴，又试着给我打了一遍，结果又通了。这回他信服了，每天坚持念九字真言。回到加拿大，随着中共病毒的发展，景点已经没有游人了。望着空空荡荡的广场，昔日同修们一起讲真相救人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们一些中青年同修不约而同来到这个景点，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每天不间断地坚持在这里讲真相，游客从很少到越来越多。2019年的旅游旺季人多的时候，两个小时左右就有20辆左右的巴士，我和同修都讲不过来，只能跑来跑去的给每辆车拉横幅，告诉他们危难时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快三退。2019年临冬天时，也就是我去美国之前最后一个阶段去景点吧，当时并不知道现在将要发生的事情。当时往那一站，散客就到跟前，一波一波的。我跟同修交流说，怎么没看见游客从哪个方向来的，怎么就到了跟前了，好像平地出来的，三退的人还挺多。现在想想，师父什么都知道，看我们有救人的心，就把游人都推过来了呀。这个景点还给我们展现了神迹。有一天，一个同修无意中拍照，看到照片里有很多花瓣，我也顺手拿起手机对着空中一拍，照片里天空中出现九朵巨型粉红色的花瓣。后来一算，我们常来景点的差不多就是九个人吧。还有我和一同修在过病野关时，一走进这个景点，病痛就消失了，坚持每天来景点三四天，病业症状消失，能感到这个景点的场很慈悲祥和。我们知道师父的法身时时在身旁，空中也布满了佛道神。目前发生的中共病毒造成的这种间隔，使我感到过去的时光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弥足珍贵，过去的时间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谨遵师父的教导，珍惜时间，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修炼的路上不留遗憾。二，打好电话多救人。我听同修交流说，拨打专案电话救人的力度很大。有一次北京专案打开天幕的同修看到北京上空有很多佛道神帮助清场，师父的法身就在北京上空端坐着，我很受鼓舞，心想一定要打好湖北这个专案。我想好怎样从几个方面讲真相，比如在拨打中遇到一个该省公安系统的一个高官，我拨通后说你好，他很凶地问你是哪儿，我说这场武汉肺炎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次序，更是严重的危害人的生命安危。他打断我，你不说你是谁，我凭什么听你说，啪把电话挂掉。因为在前一通电话对方是个女士，和她的职务一样，也是这样凶巴巴地问我，我如实地告诉她是海外打来的，她说我不跟你们海外的说话，啪挂上电话。再拨通还是这样说，以后再打就不接了。这次我觉得不能随着他纠缠在这儿，得尽快切入主题。于是我很镇定地把电话拨通， 他结极又大吼，我凭什么听你说话？我把声音调高了一点，一字一句地说，你先不要急，你知道人的平安与职业、职务高低、金钱多少都没有关系，只与善恶有关系吗？这场瘟疫为什么从武汉发起？他渐渐地安静地一句话也不说了，只听我讲。法轮功时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是一面镜子，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四场瘟疫，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消失了。中共不顾违宪违法，对法轮佛法造谣抹黑，绑架了全中国人民参与到对佛法的敌视与迫害中，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长达20年之久，酷刑及活摘器官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上千万的家庭家破人亡。他的罪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劫难，公检法司的人受害最深，因为这些系统的人直接参与了对修炼人的迫害。其实法难不是法的难，是人的难。制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是道在制衡着。它的标准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人心。特别是中共执政几十年中，摧毁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信仰，长期的黑白颠倒的洗脑以及暴力的恐吓，使中国人的道德急速下滑，基本丧失了辨别以及坚持正义良知的能力。中国人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时候一到，该报的都报。可以说03年的 SARS 是警告，这次的武汉肺炎是严重警告。如果不能停止犯罪行为，即使这次能够侥幸躲过，但不会逃过更重的下一次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世纪更替的时代，新的纪元即将诞生。法轮功是来净化人心灵的，你能够认可真善人，才能走向未来，否则将随着中共被历史淘汰掉。作为个体来讲，这个淘汰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得在极度痛苦中偿还追随中共所犯下的罪孽。法轮功修炼者在遭受这么严重的迫害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本着大善大人的精神，向中国人讲真相，告诉人们如何在大难中自救，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善良的，我们不愿看到你们在灾难中失去宝贵的生命。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北朝鲜搞网络封锁，一个国家没有猫腻是不会封锁网络的。我告诉他了翻墙软件。所以啊，了解真相，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退出它，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愿你能够平安幸福。我准备挂电话了，听他小声地说了一句，是真的吗？我知道这通电话他是听进去了，虽然没有明确的态度，但他会思考，也会对他以后的一些决策有正面的作用。还有一些例子，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了。专案虽然结束了，但救人的脚步不能停。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师父的一段法一直在脑中展现。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正法进程迅猛推进，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间是用来救度众生，也是成就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有放下人心，去掉各种执着，融于法中，才能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